其实放下跟下台是最开心自在的时刻，上台都是负担，都是一种压力的一种责任的。你看我们佛教界的人，虽上台都是喜欢下台的，都是主席都是没有人做的啊，只有那些政党的主席要打到半死啊。为什么？那些都是斗争才能够上去的，上去以后呢又死不下来，又拉他下都不下。为什么？因为人呢、放不下名利放不下，死掉斗争啊。我们佛教团体都没有，哎呀你做主席了，你看做了去，你做观世音菩萨了，救苦救难，其实不是救苦救难，是受苦受难了啊。做什么都是给人家骂的，又没有利益的啊。所以呢我们的做人呢要自在潇洒，要上来就来承担，要有力量，要忍耐，下去要自在。我记得我20年前就学习到这个道理。20年前呢，我开始学佛的时候啊，我们那时我还没有出家，那时候呢，我们佛堂就有很多人来拜佛拜佛。那拜佛有一个师姐呢，她就说她也来拜佛啊。我说好，你去学习拜佛啊。她说，我呢想要求观世音菩萨。我说求观世音菩萨做什么？哎呀我想要有一个儿子。儿子啊，儿子你自己求了，求观世音菩萨。哎也很灵啊，一求了不久呢他就开始怀孕了啊，就有了。哎我们也很高兴，大家说哎呀观世音菩萨好灵咯，又送子给他咯。哦我们就大家都在那里共修，慢慢的说他的独子慢慢一天一天的大，他这个拜佛一天一天的辛苦啊，你知道拜下去又你叫礼佛啊，很不容易的拜下去。我们就看怕他那个不能够起来，都是天天为他担心。他说哎呀你别怕了，我自己会了啊。好了他是这样的。后来呢孩子又生了啊，我们就很高兴了，这个 baby 又在我们呢这佛堂呢又慢慢长大了。一年后啊，我们又慢慢看到他的妈妈又来了。那他妈妈呢又来了，我们就哎呀第二个来了，第二个一样的又在礼佛。哇我们看他礼佛实在是辛苦了，你们知道什么辛苦吗？有一天我看到呢，我实在受不了，我说哎师姐你这样礼佛实在好辛苦。为什么呢？他前面这个赌这么大没有关系，后面还背着他的大儿子这样礼佛吧。哎呀我说哎呀实在是辛苦，你看你做人做到的前面又一个后面一个，你那不辛苦吗？啊他跟我讲哎呀你男人你不知道了。我当然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吃的很多，肚子现在也是很大个，对不对？但他告诉我哎呀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其实不辛苦的啦。我心里讲哎呀你只是爱神儿子当然不辛苦啦。他不是啦，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他说哎呀你看呢、我现在前面这个啊每天现在还没有生出来啊，不能够放下，所以很辛苦。但是后面那个我可以放下的，不辛苦。哎我那时候就听到，原来呢其实做人就是这样的，你背住一样东西不能够放下的一定很辛苦，能够放下的不辛苦。为什么？你还有力量呢背住它啊，背住它以后呢它是自由的，它是还可以放下的。所以可以放下而你不放下那是很辛苦，但是如果你又放下又不可以放下也是很辛苦。所以这个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有三种人的这个心态呢，对于这个拿提起东西啊，叫提得起啊，提得起放不下，这种人也是很苦。有一种人呢提不起啊，提不起也放不下， 当然有第三种人呢，就是什么提得起也放得下。那么我喜欢呢，我们大家是要做第三种的，那提得起放得下，那就很自在了。好啊，在我这个讲座结束之前呢，我来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其实这个世界上呢，有四种人，我把它分个成四种，看看我们要做哪一类的。有一种人，看到有人掉进海里面去，在那边叫救命啊救命啊，哎，看了以后再看到一下，哎呦，那个不是我儿子哦，嗯，不是，他就走掉了。这种人叫做什么？与我无关啊，啊，见死不救，他就走掉了。有这种人有没有？有，这种人有。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呢，第二种人呢，看到人家掉进去，就，哎呀，有人掉进海里面去哦，啊，临眼前，你有空，你去救他。啊，我没空了，我上班了。有一种人把责任呢推给别人，哎，你去救了，哦，我没空。不过这种人也算好心的，至少不会见死不救了，只是我不愿意啊付出力量，那别人去做就好了，啊。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什么很勇敢哦，看到人掉进海里面去，哇，就冲进去跳下去，哎呀，我自己也不会游泳哦，哦，救命啊救命啊，这种人越搞越乱。但是也算不错，为什么？他心肠很好，就是要帮助别人，但是没有想到自己呢也没有力量，也完了，对不对？哎，这种也有。好，第四种人呢，就是看到别人有灾难有困难，愿意去救他，自己呢也会游泳也有力量，这种人叫做菩萨。观世音菩萨呢是要看有力量，观世间的声音，有哪一个救苦的要我救你吗？我来了，就是才有用哦。不要说我来了跳下去，哎呀，我也惨了，这个就是没有，自己没有力量救别人，只是有一个好心肠。那我们呢要学习做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呢，看到世间上有苦恼的声音，我们愿意呢来拉他一把啊，来替他解决问题。那这一种人是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我也祝福大家，你们都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有发问时间吗？至于上供呢，供东西佛菩萨有没有享用到？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你摆花在那里，佛菩萨也没有拿你一朵花插在他的头，也没有。你摆一杯水，他也没有喝。如果有喝了，你会说闹鬼哟，闹鬼哟，哼。因为你供在那边，你的意思就是佛菩萨你不要动啊，你只看啊，即使你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问我，师父啊，我们要买水果去供佛菩萨，可以供榴莲吗？我说，哎呦，榴莲哦，佛菩萨很难开的。他说，佛菩萨哪里有开？我说，既然没有开，那谁开？自己咯。那自己，你为什么要问佛菩萨要不要吃榴莲？你问你自己要不要吃榴莲吗？啊？其实你供什么都是你自己吃掉，对。但是为什么要供呢？这一个就关键在这里了。其实我们供一切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要给佛菩萨吃，只是一个敬意、恭敬，而且呢，从恭敬中得到福报。做一个阿嬷的、阿婆的哦，看到孙子说，你看孙子吃 ice cream 吗？吃 ice cream 吗？啊，阿婆，我有没有吃 ice cream 吗？那阿婆要不要吃 ice cream？ 那都一定不要吃嘛，对不对？婆婆都不要吃这个冷的，那 ice cream 都不要吃。但是如果孙子有问他要不要吃， 我告诉你，他一定很高兴，他不但很高兴，一定很疼他，对不对？哎呀，这个孙子好好孙子，你看很有心哦，要吃什么东西都问我啊，虽然我不吃啊，不过呢，他又拿来啊问我啊，我都不吃，这个叫做恭敬的心。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要做什么？就是事先你看吃饭的时候的孩子，如果在一起的时候说啊，妈妈吃饭，爸爸吃饭啊，说啊婆婆吃饭，哎，你们会觉得这个孩子好不好？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佛门有说啊，合掌以后就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一切众生，吃其他的全部不吃，我吃。但是呢，你有念的意思，表示说，我要留这么好的福报，我也想呢，让其他的人来分享，就是这个心意。如果你要达到这个心意，你就很有福报。而不是说，哎，佛陀你吃了，不是这样啊，好吧？供佛就是这个心意而已，啊，就如我们孝顺父母一样。对于我们在感谢佛菩萨、三宝乃至一个出家人，那是因为他给予你的是一个智慧的慧命，智慧的慧命能够使到你生生世世。能够从苦难中解脱，父母给你的只是一生，所以这里的差别有这样。有时候恭敬一个出家人，乃至于哇，像父母这样恭敬，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要不理父母，只是理这出家人，那也不对，也不对，因为两子都要。一子呢，是因为他给你这个今生的一个生的这个。生养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法师是代表三宝，三宝呢是给你一个智慧的慧命，慧命能够让你解脱，不要轮回，慧命能够让你超越，慧命能够让你来生不要痛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法师呢，你在供养他，他也没有用法来供养你呢，那这一个可能你的供养的福报只是一点点而已，是结一个缘而已。所以有时候我出家以后，我感觉到佛门的饭很难吃，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发的东西都是别人供养的，不是那么容易吃的，吃了以后呢，又有办法回馈给别人，我以什么东西来回馈？只有用佛陀所讲的法。所以三宝里面，生宝就是传法的意思，一定要把法说出来，不说法只是睡觉吃饭的，没有功德，怎么什么都功德来回向，没有办法啊。除非他的这个身教，就是不用言教，但是他的修行的样子值得你学习的，那也是说法，就是他这个守戒，这个安分守己啊，他这个他的威仪，他讲话慈悲啊，不骂人啊，很慈悲，很温和，让你看到他，你也感觉到，哎呀，这个法师哦，虽然没有讲话，他是跟我说法啊，这一种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叫做身教、言教两种，啊，希望你们碰到法师的每个法师都有让你得到一些法喜，那你的供养都很值得，好吧？啊，阿弥陀佛。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师父讲到功德哦，那么我们知道学佛，我们都在行善啊、布施啊、做好事了、啊，然后学习佛陀的精神呢、啊。那么所谓的我们做好事，当然会得到功德或者福德了。那么福德跟功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一般上讲的功德呢，都是一些叫做回报的一种果报啊，收回来的一种叫做功德。其实你看《六祖坛经》里面呢，功德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你应该把功德看成这一个能够让你将来能够达到解脱跟成佛的。这个才是很大的功德。如果只是福报呢，福报只是在今生跟来生让你那个身体能够 使用的一种福报，让你不用很痛，让你不用让你不用苦，让你比较舒服，这一点而已。但是由于福报好了，我们才不会觉得很苦，才有心要做好事。所以福报也是很重要，但是福报呢，别就跟功德不一样，功德是比较福跟慧都在里面，乃至这个功德能够让你呢一直善生，一直善生，到将来我们能够成为菩萨佛果解脱，这样高的哈、哦、这个、功德。所以我们时常讲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无量就是算不完的，啊，功不了了，就是讲了很多了，意思。
师父阿弥陀佛。
好，
请问师父啊、哦，观世音这三个字是怎样来的？
啊，好的，啊。观世音菩萨跟观自在菩萨这一两个名称呢，都是我们两位啊这个梵译经典的大德摩罗斯跟贤庄大师他们的翻译不一样，一个是印度人写好中文到我们这里来替我们翻译，一个呢贤庄大师是中国人到印度去啊，那么他也是看到这个梵文的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他翻译成观世音啊，那么呢啊这个观自在也是观世音，观世音也是观自在，那这一个的不同呢是来自于一个的翻译的意思呢是讲到外界的，一个是讲到内界的，内心的。比如说你讲很自在呢，就是内心又很自在了，所以叫做观自在。观世音呢是外界的声音很苦，所以的声音有声音的地方他就要去观，就要去照顾，要去关怀，要去了解，要去指导，要去救度。所以这个菩萨呢就是只要有声音的地方他就现身啊，这个是一个慈悲的显现出来啊。观自在呢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苦，我们内心也有很苦的，我们要很自在，这个是名称而已，但是都是在讲观世音菩萨，同一个人，同一位菩萨。做个菩萨呢，其实他也没有所谓的男身跟女身，他没有这个男女性，这个菩萨已经不用这个性了，只是因为菩萨要下到人间来化身啊、哦，变成是现身呢，在人间救度众生，所以他必定要出现，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在人里面他做菩萨。是这样，他不是在空中这样的哦飞来飞去，如果有你们看到啊、哦、有一个飞来飞去，你可能躲起来啊，你不会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你们拜这么久有没有看过一个穿白衣服的骑一条龙的在空中飞，有没有？没有。但是呢你说我们世间上有没有菩萨？有。那菩萨的现身呢不是一个相貌呢，但是在唐朝之前呢，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勇敢的人，大无畏的人呢，一直在帮助那些人民。那些人呢，都是现身有胡子的。那时候他们都称他观世音菩萨，因为他是勇敢。啊，可能是唐朝之前呢，那个时候人的苦难都是跟战争有关系，啊，跟男性有关系。那唐朝以后呢，这个菩萨像呢就不再化成这个男人了，就化成女性了。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女性在封建时代都是很苦的，都是值得人家同情的，都是值得人家要去帮助她、救度她的。所以呢，就变成化成把观音菩萨呢化成一个女性的化身，女性呢就是值得哇慈悲慈悲。所以你们会发现到女性的心比较慈悲，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总之菩萨是他的无处不现身，他是需要什么样的身他就化怎么样的身去救度你的，是这样子啊。不过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历代的传统里面呢，在唐朝以后啊，菩萨像的就慢慢变成男子啊，不然变成女的啊。那只有地藏王菩萨呢是男生，其他的好像这个有些女生，那这有的是要有头发的啊，有头发的。所以菩萨都是在居士啊人间里面有头发的。那我也祝福大家，你们都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